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7月1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文化人士刘振川老师，欢迎刘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西雅图本地的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张先生。
大家好。
我们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啊。前段时间其实中国网络上一直在非常热烈的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名人，也是叫海派清口相声的那个领军人物啊，周立波，他实际上是去年2017年1月19日被纽约警方逮捕。那么经过近一年半的那个诉讼呢，他于2018年6月4日被撤诉，所以呢是可以说是无罪释放，回到了中国。最近其实网上很吵得很热的，就是周立波他虽然是回国了，但是他心里好像很不太平，所以他想要把过去他觉得人家得罪他了，或者说对不起他的，他所以都要翻老账啊，他翻一遍，就是说他要揭露真相，他是无辜的，有人要陷害他或什么。那么这么折腾了一通呢，结果呢惹火上身，现在发现的揭露出更多的真相，就是对他是很不利的啊。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其实我对这个娱乐圈的事情，本心上是不是特别关注的。那要非要说的话呢，我就简单说几句，然后呢再请刘老师分享。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哈，很难说是全面，只能说是管中窥豹吧。这个周立波呢在美国被限制这个自由很长时间，他回去要报复。刚才听小袁在讲的时候，我脑子中我就说一下我及时的想法。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曼德拉，一个是任志强。曼德拉呢他在狱中时间更长，但是呢他连他的监管他的狱卒他都原谅了。任志强呢他有一本书叫野心优雅，也讲他在这个监狱里的生活，是吧，捡烟屁股抽，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哈。那么他也并没有说谁冤枉了他，他甚至还和当时审理他那个法官吧媲美他的后来的企业的总法律顾问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叫 Love your enemy， 爱你的敌人。实际上你这种恨呐、冤冤相报啊，其实是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这种内心的问题的。像美国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路德金，马丁路德金啊，非暴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当然这个今天我还经历了另一件事让我有所感发的呢，就是说 一个女人她为什么喜欢一个男人啊，尤其是这个周立波的这个现任老婆，哎，她的名字我都记不清，应该是姓
胡杰，
哎，姓胡，胡杰啊，据说有很多钱。那她是怎么爱上周立波的呢？那么她说呢，周立波很幽默，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文化人啊，跟我聊天，我也问他如何爱上他的啊，我这段沉默是有含义的，但是我也不想解释了哈、啊。如何爱上的？那么呢，他也说了一点幽默，所以我觉得不妨就笑一笑，一笑而过啊。谢谢。
反正文革我们两个人都是北方人，听你口音也是哈。对呀、啊，我们都是北方人。说我始终对这个，我始终对这个周立波的这个亲口啊，没有什么印象。小袁，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因为你们离得很近。
啊，他其实有点单口相声的样子，但是呢，就是博大家一笑。但是，
嗯，
我觉得周立波他是有一点独创的，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人像唱独角戏一样，但是呢，能够吸引很多的注意力，而且他，说话呀确实非常的幽默，所以有很大的市场。
嗯，
那么周立波的历史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上海滑稽剧团，
嗯，
工作。那么，因为说难听一点，他23岁的时候勾搭一个，有夫之妇。比他大7岁的有夫之妇叫张杰，所谓勾搭就是让张杰有婚外情嘛。然后这个张杰的父亲就很不满意，因为周立波这么一个小年轻，要破坏张杰的家庭，所以呢，就想跟他伦理。结果周立波就一拳就把那个张杰父亲的眼睛给打瞎了。打下之后就报警了，之后呢，周立波就被判有罪，坐了4年牢。但是后来就减刑了，就坐了10几个月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张杰呢就没有记周立波打他父亲把眼睛打瞎这件个仇，还离了婚嫁给他了，这是周立波的前妻。那么周立波因为坐牢的原因呢，就一段时间混得很不好，但是他有一个恩师叫关洞天觉得周立波是个人才，所以呢后来还是给他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在关洞天的大力扶持之下，就周立波事业上终于有了起色，甚至呢在全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那这个时候呢又有另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然后这个女人就是中国头号通缉犯杨秀珠的司机的前妻。杨秀珠因为被通缉的原因，所以他的司机为了避嫌，所以就跟这个胡杰离婚了。虽然离婚，但是他有大笔的财产归在胡杰的名下。胡杰的钱是说没有来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看中了周立波之后呢，介入了周立波的婚姻，所以呢，他是包养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就把那个张杰给休了，然后就跟胡杰正式结婚。所以呢，他们从周立波还有胡杰夫妇的这个历史来说，周立波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人，因为很多人都说他的人品不好，因为他有犯罪的前科，然后呢他介入别人的婚姻，甚至他自己的现任妻子也是介入他的婚姻。他当过小三，然后他老婆也当了小三，然后小三来小三去，后来他们就是这么一对人。那么到现在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是在纽约被逮捕，然后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真相。那最后周立波想要把当初这个涉案的几个人，他要每人咬一口的时候，大家都奋起反驳的时候，大家才对那个真相有所了解，然后对他的人品或者为人都是终于还原了。哦， 周立波，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嗯，对，其中的原委也是，嗯，一开始都是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嗯，你既然大难不死啊，已经从那个从美国逃避了这个牢狱之灾了，然后回到中国，为什么还要掀这么大的风波？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对他的动机也是有也可能也是有所了解，因为特别是中国对那个艺人涉毒是要求非常的严，所以呢他很想说虽然是无罪释放，他想说完全没有，他现在不是无罪释放，是案子撤了，但是他还想加一句，我不仅仅是案子撤了，我本来就没罪。那么如果本来没罪呢，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做错？那么如果他没做错，是谁做错了？因为他是因为被警察拦下来，然后发现车上有枪有毒，枪呢不是他的，但是又上了膛，那这个对美国来，在纽约至少来是犯法的，因为你不是你的，你怎么可以有枪？
枪
然后呢，而是放在车的后座上面，那离自己很近，那么还有毒，那么纽约这个也是不像西雅图这个大麻是合法的，那么西雅图其实随身携带毒品也是违法的，那么这个这几项罪名，那么这个他说不清楚，是这个，那么既然他说都不是他的错，那么谁的错？这样子的话，他就把边上那几天发生的事情，边上的人一个一个咬出来，结果人家还原事情真相的时候就，大家都推断确实是周立波的错，那这样子他越描越黑，就是这个情况。
像这人是蛮聪明的，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确实是哈，他被这个就像你说，他不是无罪释放，而只是说当时警察的这种搜查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他只能是以这个为借口，也就是搜也就是说搜查他的证物的是这个方式不合适，这样的话呢他整个后边就没办法进行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撤掉了，并这个并没有来判断他有没有吸毒，并没有判断他是不是合法或者非法持枪。我想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回到中国以后，他要表明自己的清白，他要表明不但是这个撤诉了，而且关键是他没有，本身就没有吸毒，根本就没有吸毒，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应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他这样一个一个的把他身边的人，把知道真相的人都给惹恼火了，最后真相也都出来了。
那文哥你觉得
所以这里谈不上这个，我倒觉得谈不上这个什么哈，像你说的这个宽恕啊，这个爱你的敌人呢，我倒觉得你给他戴高帽了。我倒觉得他就想把自己脱清啊，他就想把自己脱清。
好，然后呢，我其实啊手头有一个材料哈，我也没法去验证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啊，是不是客观公正。那这个材料里呢倒是提了一条，就是周立波他为什么去的美国。那就是说他的事情发生在他在美国，问题是他为什么在美国，就是他去美国的原因是什么，他想在那儿待多久，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他想待多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因为这个材料提供的东西呢跟小袁刚才介绍的背景啊是契合的啊，就是说他也是这个材料也是介绍呢，他因为躲避一些这个经济啊法律啊这些的风波啊，其实是想长期避在美国的，甚至他两个孩子，还是我看看是几个孩子，
因为他跟胡杰没有孩子，是胡杰跟他前夫有孩子，一个女儿。
对，反正我记得这里边提到他的孩子在美国上学，他们实际上在那边也是有别墅的，
有房子，对
对对。实际上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好像也是过得并不开心，因为呢他在那儿也就没了什么个粉丝了啊、
嗯、
没有粉丝了。嗯，其他的因为跟这个话题不太有关，一些经济案件啊什么我也不想扯得太远了。反正我就觉得无论是这个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啊，我都觉得如果你想去看想关心的话，这个社会也有很乱的一面啊，咱就不说黑暗不黑暗了，那个涉及到价值观的判断，但是其实确实有些很乱的东西需要我们的心呢比较静比较清静比较干净啊。
也就是说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并不一定说是你过来以后你可以比在中国还要胡作非为，或者是还要能够做一些事情，实际上到这边来反倒是应该能静下心来，
嗯，
那应该是老老实实去生活的。如果惹上麻烦的话，可能还不如在中国愉快一些。对，
嗯，看他，不，有的人是走到哪里，这本性不改的，因为，所以美国因为也有美国它的自由，所以呢，有比如说拥有枪支啊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贪心不足的话。会惹出相关的麻烦。
但这种自由实际上呢是有很多法律来支撑的，也就是说这种各种规章啊各种法律来支撑着你持枪的自由。所以说你当你没有这当你不去理睬这种法律或者是规定的时候，那你这个自由就要出事情。所以说他这个车上为什么会有枪，有枪很正常，但是当你没有持枪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大了。就好像你说这个毒品一样，在华州，你随身拿毒品也是非法的吗？
不可以，对。
但是毒品买卖是可以的。
毒品买卖也不可以，就是那个只有大麻是。
就大麻可以，对，大麻可以。那你是随身持有大麻呢？
还有像海洛因，就是有的，有的瘾君子，
嗯，
他海洛因注射，就是这个注射呢是有医生的配方的。这个呢就是在指定地点是合法的。现在西雅图他对注射地点，因为在哪里建一个安全的注射地点呢，一直所有的社区都不愿意接受在他的社区建一个安全的注射的地点。所以呢现在西雅图市政厅通过的法律是流动，相当于两车上面，然后对这些瘾君子可以注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人文关怀，因为有一些吸毒的，比如说像迈克杰克逊啊之类的这种艺人，
嗯，
他们有吸毒的或者习惯或者什么的，那么在他们不安全的吸食的时候会失去他们的生命。有很多艺人他们都是吸食毒品啊或者注射其他药物的时候死掉的。所以呢他现在是一种人文关怀，想要给那些有瘾君子的人给他一个安全的注射点，但是这个引起了更大的那个争议，因为好像你变成吸毒都合法了。所以呢这个西雅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liberal 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什么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所以呢他现在这个注射呢，你如果自己带毒品，比如可卡因之类的，海洛因、可卡因都是违法的。但是呢，在指定的地点，就是有医生认证的这种注射呢，是可以的。而且呢，你有可能有病历啊，或者病案这样子，给他看，说我的身体在医生需要我注射的话，这是合法的。
也就是他像你说的，他这个地点的话，特殊的地点也会提供这种清洁的针头。
对对对。
啊，这个好像几年前我在这个波特兰的时候，
嗯，
发现当地的这个无家可归者很多。后来我问了一下，实际上是和这种大麻，就是这种毒品的注射有关的。
对，
你说当地也是非常开放，也帮助你给你这个提供这个针头啊，清洁的这种。
其实美国跟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中国，就算一个艺人，他你吸几口大麻，
嗯。
只要被媒体公开或者被公安抓住，那你这个艺人的生命就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呢，周立波其实回国他怕的就是这个。
哦，
对，怕的就是这个，因为人家说起来你在美国，虽然是回国了，没有坐牢，或者说没有判你有罪，只是程序上的，不是说事实上的。人家说起来推来推去，事实上你还是吸毒了或者什么，他避免的就是这个，他就怕舆论说他这个。如果大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真的吸毒了，那么周立波在国内的艺术生命就彻底完结了。
嗯，所以说他要进行这么一系列的动作。
对，但是他这个动作就是违反事实的。他如果他索性就既然能够安全回来，或者说没有坐牢，那么就怎么说低调一点，大家说不定就忘掉了。毕竟他没有，毕竟美国的法院没有判他有罪嘛。
嗯，
低调一点就没事了。结果他如果本身他是有罪的，比如说他本身就吸毒的，那你再去咬别人，结果本来这个事实大家是不清楚的，反而越来越变越明，他真的有这么回事了，这样就是适得其反了。
是啊，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对，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周立波这个回国的事件。那么他一开始就大力的抨击了他的第一任牧师叫穆虎，说他只知道贪钱，然后呢好像害他。那么穆虎呢其实也给他做了不少事情，就是首先是把他保释出来，再一个是让案子就是推迟审判。这两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当然穆虎周立波抱怨的是穆虎是他朋友，但是收费特别高。那么当然他的言辞没有这么简单，就是可以是骂得很难听。那么再一个是跟他同一辆车坐的小伙子，周立波又骂他是贪了另一个所谓某某的钱，所以呢就是恩将仇报等等。那么这个小伙子叫唐爽，他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唐爽怎么说呢，他说了一句话就宁愿站着死不愿倒着生，所以呢说做人要有骨气，所以他其实是不愿意受侮辱，所以才站出来给那个周立波的事情他要辩明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是前一段时间网上的一个热点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热情继续谈下去。
好像这个唐爽，我倒是注意了一下他的这个，有人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因为这件事情损失蛮大的，因为当时他已经申请了国内的职务，
对
某个大学，但是正好在这个事情出来了，然后就丢掉这个机会了。
是的。
怎么说呢，反正我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是当然我们 谁也不知道当时确实发生什么，只是从他的谈话的语气和他的心态，我倒是蛮相信这个小伙子讲的话，这是我个人观点。文哥不相信？
不是我我确实对这个圈不熟悉。
是
好，那贵圈
我对贵圈
娱乐
圈贵圈不熟悉。
那我们还是谈一些我们自己熟悉的身边的事情。那么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熟悉的，我只是还没有迈入这个圈儿。
啊，我们那个
我们也不属于这圈。
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就是前几天在欧洲开会，对吧？然后，他应该在赫尔辛基，然后开完会呢。又去见了，又见了那个普京，所以呢，现在呢，川普其实到哪里都是话题。首先呢，他在见普京之前呢，抛了一个美国的敌人论，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恼火。就是首先，这个记者我不知道记者是出于什么心态，就是是不是逗小孩还是怎么？那就说问川普，你认为美国的敌人有谁？结果川普说，首先说的是欧盟。然后他说欧盟是美国的敌人，欧盟当然不干了。说欧盟的那个主席在推特上说，欧盟跟美国一直是最好的朋友，说欧盟是美国的敌人，就是在传播假新闻，说 you are spreading。fake news， 然后，川普又说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他虽然补了几句说中国跟美国在贸易上有争端，当然他们也想赢得贸易战之类的，这个中国听了当然也不高兴，以前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把中国立为敌人的，以前小布什他是有过那个四大什么。邪恶轴心啊，他这个邪恶轴心他是把当时的伊拉克还有北朝鲜古巴还有利比亚这几个国家呢列为邪恶轴心，那么被一个美国总统列为邪恶轴心是没有好的下场的，你看看那个伊拉克嘛，萨达姆被吊死了，利比亚嘛，卡扎菲给弄死了，然后当然北朝鲜呢就本来就要收拾的，古巴呢反正现在卡斯特罗也死了，这个那么你现在这个堂堂的川普总统他说欧盟是美国的总统，全欧盟全美国的人民都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因为一直都是朋友，那么你现在把如果这个是假新闻的话跳上来的叫中国了，中国人变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你这个东西这个谁也不愿意接受。他又说俄罗斯当然也在有竞争关系也是敌人，竞争关系呢他今天川普又跟普京握手言欢，这个事情反正美国人看起来很不爽，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首先这个川普的敌人论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这种敌人论，我的感觉只是说他只是一种目前的情境下的这么一种发挥了哈。和中国当然是这种，因为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这两个国家，而且川普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何况对中国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想。而且呢，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政治体制也好啊，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我在这个节目也提过，就是这两个国家应该不会是那种很好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了，那不是朋友嘛，那可能就归到敌人里头去了。俄罗斯这个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从几个月前或者一年两年前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出来。实际上，特朗普对这个普京 我总感觉这两个人有点，尤其是特朗普这边是满是这个惺惺相惜的感觉哈。他总是想这个，我总认为他把这个普京作为他的真正的对手，可能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普京他好像是，
他很欣赏他，
没有，他把普京当他的恩人，
是吗？
对啊，文哥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可以归为一个演员吧。就像里根一样。我觉得
不，里根在当总统不睁眼的，
对，
他当总统就不是演员了，里根。
所以我呢，我只谈我个人的看法，我不谈别人的看法。如果你让我说，我说的就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歪溜我的看法，那我可以闭嘴。我讲完了，没有别的看法。
我是能感觉出来，就是说他真的是把普京可能作为，就我不知道这个小袁你怎么来的，他的这个恩人，这个其实你指的是不是大选的问题？
大选当然有问题，因为上周那个他特别检察官已经那个判12位俄罗斯的官员有罪，就是2016年的时候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都是普京下属的人。他们下令，比如说攻击那些民主党竞选总部的计算机，希拉里自己的计算机，然后那个，这些都是其实干预大选的一些作为。他现在是有证据的，而且呢，那个都有判决书，证据，
但是
所有证据都有。
但是我的感觉，实际上，当然就是这也是我个人的，就像文哥刚才讲，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倒是觉得，特朗普这次能够，成为总统，当然这是老话题了，有点哈。我觉得还是说是，他真正的抓到了一些事情，而且呢，像以前那些政客呢，可能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确实需要一位人来改变美国，或者说来做一些真正的事情。我倒是觉得这是历史，应该把特朗普给选了出来。当然你说这个恩人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评论哈。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归根结底来说，他对普丁实际上真的他是很想作为一种对手，实际上真正的对手，如果两个人能够旗鼓相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的话，他是会尊重对方的，他是会尊重对方的。我倒感觉他和普丁的这种态度和对这个习近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现在GDP 排名也不高，然后在那个国际影响也是比较低的。
对，那你排 GDP 意义跟美国来说，我觉得倒不是意义很大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两个30年前的时候，这是两个阵营的领袖，两个阵营的领袖。然后虽然俄国现在感觉是没落了，但是这种霸气还在的。
不，其实，美国老百姓对俄罗斯其实，那如果俄罗斯像欧盟一样很民主啊或什么的，那干预就干预或者影响就影响，大家不是很 care 啊，但是俄罗斯其实是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就像那个，普京把竞选对手在不管是跑到英国还是毒杀呀、刺杀呀，然后，干这种事情，名义上他是选举，实际上他也是叫搞终身制，因为，从那个叶利钦在1999年让位给他以来，就是他一直都是在，统治着这个俄罗斯，他就没下来过。
是。
那么再一个是，他比如说占领乌克兰呀，然后，克里米亚这种战争啊，甚至把那马航的飞机打下来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人伦悲剧啊。这个所以在美国人的眼里，俄罗斯普京这个形象是很差很差的，就说他就是一个集权的象征。那么川普如果跟俄罗斯这么好，俄罗斯又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 这个民众普通老百姓是很不爽，而且觉得这个国家竟然被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给侵袭了，或者说左右了，那觉得很受威胁。那这个大家为什么把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看得这么重，就是原因就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如果是像日本一样，或者说像甚至像欧盟的像法国啊或者英国啊这种非常民主的国家一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嗯，
也就是说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就是说站在民主党或者是希拉里那一边的竞选的人，到现在仍然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只能
他早就
找到这个借口，就说我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种从中的这种介入也好啊，或者什么来好，来为自己找借口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没有，这个现在独立检察官不是跟希拉里是没关系的。
嗯，
他们现在找出来的问题都是川普自己身边的人，比如说竞选经理啊，然后他身边的当初竞选时候得力干将，甚至他自己的儿子女婿，都是跟俄罗斯就是普京下面的人在接触。那你说找出这种证据，你说是谁的问题呢？你说是希拉里的问题吗？还是这个
如果说有某一个人能够站在最后的这个竞争的舞台上的时候，当他只面对另外一个竞争者的时候，也就是说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我想这个人肯定不会仅仅是在美国这边自己的活动，他一定要和俄罗斯，一定要和欧洲，一定要和中国，要和亚洲的一些主要的力量，他去进行一种沟通也好，他去解释自己。
不是说不可以沟通，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美国查出来那个叫英国的一家公司叫剑桥什么，
对，
叫 Cambridge Analytics 那个，
就
是就
在 Facebook
分析的
那个，
对
对
对, 对，那这个其实这个也是跟通俄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么虽然说收买了这家公司，然后拿到了 Facebook 的数据，然后在 Facebook 弹出的新闻全是对川普有利，对希拉里不利的，所以这种呢其实就是左右那个选举的。
文革有什么高见？讲两句，我想听听你这有什么高见。
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啊。
其实我刚才话没说完被打断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家现在对特朗普的看法，就是把特朗普认为代表美国，那么对特朗普的本人的看法，就很重要。可是大家现在普遍对特朗普的看法有可能是有偏差的。我想讲两句，一句呢叫未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喻人生，就是没经历过太大的人生波折的人，你跟他讲人生的意义，讲什么东西都是瞎扯的。而实际上特朗普本人是经历过人生的很大的波折的。那普京他早期的人生，那我们也知道是吧，这都是有很深的阅历的人。那么我们再说他的表现，我为什么说他是演员呢？一个演员他怎么表现呢？他会夸张的表现，你像我就不太会夸张的表现，但是一个演员他可以很夸张的表现，所以这样的他的一些夸张的表现呢，也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一个表演，我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大家无论是关于这个贸易战也好，关于这个政治分析啊，政治分析不是我擅长的，因为我本身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我特朗普当选那天晚上我是没睡觉的，我一直在看，但有别的原因，但我就记得特朗普是他并不是坚信自己当选的，他连竞选演说都没准备，但是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很激动地说政治是肮脏的，他说的，特朗普直播的时候说政治是肮脏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真诚的，我没听别人这么说过。那么呢，其实现在有国内教授讲过 就是说关于这个贸易战也好，政治分析也好，其实是很希望听到，比方说我们西雅图电台啊，小圆儿台长啊，啊刘老师的就这样国际的看法，因为在国内很难，国内就是一个声音的时候比较多。那么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一种看法，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不同的看法更好一些。那么呢，如何才能有不同的看法呢？那就是其实关于特朗普这个人的研究够不够啊。我最近呢是在读特朗普的关于特朗普的两本书，一本是特朗普的传记啊，叫 Never Give Up 啊，中文版叫永不言败，还有一本呢就是特朗普的谈判学，就是他和他的那个律师关于他的房地产那段经历的一本书。他这个因为他这些东西都是在他当总统之前的，包括像李克强也写过一本书是吧，就是他的那个论文，其实他那个时候是会更真实的，他一旦当权他一定程度上会运用他之前的那些东西，因为他有条件去实现了。如果让我当美国总统或者中国的某一个位置的话，我也会去贯彻我的，一定程度上贯彻我的理想和梦想。所以我不知道别人能做什么，我希望听到更多，但我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就是想详细的认真的尽可能的研究一下特朗普这个人，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分析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策略，包括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他的说法。好，谢谢。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一位是张文革，那么他是西雅书院的主任啊，然后也是国内的一个著名网站的财经专栏的作家。那还有一位嘉宾是刘正川老师，那么他是我们西雅图本地的知名的文化人士。那我们谈到双普见面啊，峰会，特朗普或者川普他今天跟普京总统，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见了个面，然后呢共同面对记者。那现在其实他们面对记者呢问题很多，就是说的话呢有很大的争议。现在记者其实问问题也是蛮刁钻的，因为他一方面就是说，既然美国的特别检察官穆勒他上周已经判处俄罗斯的12名官员有罪，那么川普呢在记者会的时候又说他不承认那个俄罗斯2016年的时候有干预美国的大选，因为他说的原因是因为普京总统亲口否认他们干预了美国的总统大选，所以呢就是普京总统的否认很有力。所以这个美国的记者问，你是究竟相信 普京还是相信美国的司法系统，那你能不能要求或者说普京以后不再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这个川普他回答的就是非常糟糕，所以美国的媒体不还有甚至那个老百姓都非常的不满意，觉得这个川普跟普京是穿一条裤裆的，这个事情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个侮辱。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双普会啊，我感觉就是个闹剧。你跟如果川普见那个习近平或者见其他的首领，还能够有一些正面一点的新闻啊，毕竟川普在干点事情。那现在他现在联合见记者好像坐实了人家一直在说的这个俄罗斯在干预美国的大选。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川普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的感觉到有可能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了。如果你越躲躲闪闪的对俄罗斯，可能反倒让人觉得你这里有问题。他就自己大大方方的走到前面去了，跟普京见面了。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倒让人感觉他好像心里头没有什么问题一样。当然小袁你说的是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或者是美国人民，我倒觉得这只是一部分啊，可能好大一部分可能并不关心啊。媒体对川普来说喜欢他的人不多，实际上刚才竞选的时候，在他竞选的过程中可能只有一家报纸是在 Kansas 是哪一个很地方的报纸，只有一家报纸是支持他的，可能到今天为止好像今天的《纽约时报》还专门登了一个评论员的文章，说他是美国的敌人、叛徒。因为他和普京见面，我当
时不是因为见面，就是见了面释放的信息。见面他们可以见面。
他释放信息，他是总统啊，他释放什么信息啊？他想说他想做，我倒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也不能说因为他见普京了，但他见习近平就是好事情了。也不是，我倒是觉得他实际上就是大大方方的走上前去。当你越说美这个俄国这个在参与了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他越走到前面去。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行事方式，就好像说他越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他越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特色。我倒觉得这里头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看他们两个人啊见面，我就想起就是川普当选之后，美国的媒体叫 BuzzFeed 他捅出来的一件事情叫金钥门。所谓金钥门就是川普其实以前做生意人的时候，他因为是全球小姐的那个全球小姐比赛的组织者，所以他有一次到俄罗斯去举办类似的俄罗斯小姐的比赛，然后在宾馆里就被招待了一下，就是五个妓女脱光了撒尿在他身上，然后这个事情是被媒体捅出来，然后呢据说这是俄罗斯政府干的，然后取呢是有录像的，所以呢一旦那个这个事情其实是弄得很大的。那么后来
这就是相信你就相信，你不相信就不相信了。
不是啊，后来那个川普他那个他的助手他没有否认说这件事情是有安排的，但是呢川普没去，他只是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川普见普京呢，不禁就会扶起这件事情，就是说普京手里是有这个录像的，那你川普你看着办吧，就是这样子。
你这属于演绎啊，
那
你这属于演绎。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都感觉是演绎的成分比较大一点。
你去他 BuzzFeed 的那个报道。
那可不，那不喜欢川普的话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了。对，
我觉得这个 我今天我每次见小圆都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哈。我打算、
哦、
我打算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轻松的氛围。两个配合吧，因为特朗普能不能继续当总统我不知道哈。有什么中期选举啊？小圆好像对美国很了解。那么
不，中期选举不会影响他当总统。那么现在其实他现在基本上是
下一任嘛，
四处树敌，比如说他现在跟加拿大也树敌了，跟欧盟也树敌，跟中国也树敌了。那他现在结交的朋友就是朝鲜跟俄罗斯。现在
我的小
圆，那么他在国内，这是国际啊，这是国际上。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不算四处树敌，实际上的话，这就是他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你所有人他认为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要把它改正过来，我要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里头没有对与错或者树敌的问题。即便是他和欧盟打成这个样子，欧盟仍然认为他跟美国跟他是朋友。确实是，就是说美国在以前的这几十年当中，用中国话讲就做冤大头了，做了好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川普他想要把这个事情搬过来，我不想去做冤大头，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所以说你说四处触敌，
我不是说美国跟欧盟触敌，是川普跟欧盟触敌。
对，就是川普，他都代表美国呀，他是美国总统啊。文哥，你还接着说
啊。我就说两个吧，因为老被打断，我就必须得简短我的说话。一个呢，就是说，哎，你要是说这个俄罗斯能干扰这个美国的选举的话，理由是 Facebook 的弹出来的东西。那好像如果商人就能当总统的话，我听说这个星巴克的老板也要去竞选总统。那星巴克是不是我每人也搞点咖啡什么的，反正你都去星巴克。那 Facebook 的老板一高兴，反正那个什么那个舍利还叫什么 CEO 干的也很好，我也去竞选把总统，我也谈点小窗口啥的，是吧？那马化腾也可以，他也去竞选一个什么。竞选一个，
你别推他，你别推他哦，
对对对，一会儿把咱都疯了，别提他。那个，那我谈个细节，就是客观的东西吧，因为我看到说这个普京见别人是看人下菜碟的，他习惯用一种迟到的方法来显示他的权威，所以呢，他跟这个特朗普的见面啊，本来是约的是1:20开始。结果呢，他晚了一个小时才到，就是他跟美国总统的见面，他敢晚一个小时，但是就是他跟别的总统，日本的更是了，晚四个小时都有，跟日本首相见面晚四个你看哈，他是2018年5月26日见这个安倍晋三，迟到48分钟，2016年跟这个日本首相见面晚了3个小时。但是据统计，还有跟韩国总统的见面也迟到50分钟，但是就是说，据说他到中国，或者跟中国这个领导人的见面，好像是没有迟到记录。
那个煎饼果子好吃啊，那就不想迟到了。对，
对，就是，然后呢，我这还有一个照片哈，我也想给这个刘老师还有这个看，就这个表情，可能是不是也能说明点问题哈，就是。对，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些个报道，我觉得还是这两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总体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同意刘老师的观点，就是，哎呀，你要这个问题真的很大。你说这个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是民众能代表美国，还是这个特朗普能代表美国？是这个普京能代表俄罗斯，还是俄罗斯民众能代表俄罗斯？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演员。假如他是真的吧，是普京在台下坐着，然后上边呢是一些这个演员歌手在表演。他唱的唱词呢是这样的，说俄罗斯很强大，俄罗斯出了很多的这个福布斯什么，那叫什么财富500强的什么，我忘了哈，这临时的，就很多富翁，但是都跑到美国去了。他说，为什么我们人民过的狗屎一样的生活啊，就诸如此类的。然后就看着普京的表情啊，笑一笑。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无论我们对俄罗斯什么印象，对普京什么印象，反正这个视频改变了我的印象。谢谢。
就是说俄罗斯人民在普京面前可以唱真实的歌曲，
如果那个
他们还有一点自由，
如果那个普京不是个演员的话，有时候很难判断这个视频里是不是真。假如说这，嗯，
那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刘振川老师还有张文革先生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有什么感想？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天，西雅图很美的夏天，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
希望美国、中国、俄罗斯啊，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过上自由美好的生活。
所以也。